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尤其是到了我们今天的微声音的环节哈，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那首先呢，我怕还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1940年电影《魂断蓝桥》首映。
哦，让我深深的
记，百看不厌。
哎，对，而很经典，里面的歌曲也是哈。
嗯，
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闻集团旗下网站 news.com.au 的一条报道。
嗯，
我们经常说不要随地大小便，这个其实两三岁的小孩他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现象就发生在了，尤其像我们悉尼这样美丽的城市。
大千世界，只有我们想不到，就有一些人呢，肯定还是可以做到的哈。
嗯。
如今呢，有着小上海之称的 Ashfield 有这么一条街
Hercules Street、
然后呢，它的一条街巷就变成了这个露天的公共厕所，而出租车的司机们据称是始作俑者，
这个词儿用得很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因为成为了一些人肆意排泄之所，所以当然就会给这个居住在这个附近的人带来很大的痛苦。
哎，
附近的商户包括住户每天都闻得到看得到这些污秽之物，哎呀，还不得不去清理，因为你就住在这儿，在这儿工作。
那么这个 Ashfield 的一个房产经纪人，这个叫 Tim 啊，他就说他已经向当地的委员会反映过，在这个商店，就是这条街哈，然后商店后面呢有很多人随地大小便，但是呢反映过后到现在，结果那条小路上的大便反而是更多了。
逆反心嘛，他现在实在是，他说被恶心到了不行了，受不了天天面对这些，因为他之前他还打扫过，因为他做梦都想不到把这事儿给报告了之后，哎，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还遍地是见缝插针的大便。
这个词用了也很好，
我觉得这些人他怎么就不怕踩到呢？
我刚刚特意用 Google 搜了一下这 Hercules Street 在哪儿哈，离那个 shopping mall 相当近，那是人口密集区。
这是购完物顺便到这儿上个厕所是吗？
对，那这种感觉呢，就像是更多人知道之后呢，反而得到通知了，你发现没有？就是、
这儿有个露天厕所，快来是吧？
大家都来了，赶到这块来上厕所。
所以这个房产经济头都要炸了。关键我觉得房产经济嘛，它还好一点点，其实也没好到哪儿去。人家在这个条街上有人开了蛋糕店的，这个蛋糕店的门前每天开门就是一摊大便，还不止一摊。
那这个生意会旺，黄金满地。但是
问题谁来买你的蛋糕呢？
开什么店？那谁来买他的蛋糕？口味再重，其实也不敢挑这种事儿来。
对，我觉得不仅卖蛋糕店，这烧腊店其实也挺受影响的。
不能再说了。当然，现在这个蛋糕店的老板娘呢，不得不天天处理这些别人在他这个店前面留下这些大便啊，那真的是欲哭无泪这么一个状态。那他就说了，虽然之前抓到过几名这个随地大便的人，不过抓了之后呢就放了之后反而情况就更严重了。
报复性大便，这叫这个出租车公司呢。叫13 Caps， 随后就在这个出租车上装了这个 GPS， 结果查了数据以后就发现不止一个出租司机在这条路上随地大便。
为什么会发现这个
集体性的事件？
就是车一到那儿嘚儿就停了是吗？
不是，有可能这个司机拉了之后告诉另一个司机那地儿不错。
那怎么通过 GPS 调查的？就我也不太清楚。
就肯定在那儿停了嘛。
当然了，咱们就说这个 Ashfield 这个当地的啊 ，Ashfield Local Area Command， 那么也是在查这个事儿，这个机构在查这个事情。他们在 Duke Street 上面是装了监控的啊。
但是呢，有人针对这种现在随地大便的情况，有人说主要是他们的公厕太少了，憋不住了。
修公厕一条街，我觉得所有的在随地大小便的人都会说公厕太少了。但是你想，随地大小便的人可能不到1%，也就是99%的人都不会觉得公厕太少了。
所以他想干的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你永远阻止不了。
高压水枪叫醒的。
对，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卫生局大家提过的这一招，对吧？是印度政府前几年就专门采取一招针对随地大便的这个狠招，就在一个水车上架了一个高压水枪，这高压水相当厉害。看见随地大便的，直接上高压水枪，就让他来不及提裤子，就把他打个人仰马翻，而且把他自己拉出来的排泄物一块还给他带走。其实这招挺好的，
废水
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真的是粪水洗澡了，真的。哎，说到上海，一直很喜欢上海的一支民谣乐队，我总觉得我们的微声音当中应该多一点音乐的声音哈。有一支很有名的民谣乐队叫顶楼马戏团，我们通常说这个把它喜欢叫做顶马，那么它有一首《上海童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早阿拉两家的那几夜不摸金来唱唱阿拉也到经历过啊冬泥女小薇青龙地和当户籍小姑娘准备卫生巾卡美丽 落月里落雨是望媒体，大家的粗菜鸡鸡落大雨皮，到老虎早起跑冰丝吐在捏丝林，爹爹里看了两光里要夜色默默意，三月有男女动物看灯起，人人爱吃塑料狼的烤来烤鸡，想想肚子哈就要等到秋风起，吃好生姜拌好醋用虾酱再在意，月不是烧头香一定是大年夜夜里，处处通宵麻将迎来新年第一天，小朋友约好到楼下头放炮仗去，心里想今年不晓得好拿多少压岁钱，一到春天就歇歇嗦嗦落毛毛雨，带朋友没地方只好去外滩避一避，情人墙一堆堆也是道好风景，最怕男子手提桶慌发慌发离望台雨，到大光明电影院去补冷气，戴好墨镜戴防止打喷嚏，一抱出来就看到对面的肯德基，帮大人讲我不吃，只想进去笑个屁。每趟我走过红房子西餐厅，三吐四总归是落落得得的，我晓得就算我考入了第一名，爸爸妈妈也不舍得。你家房客住了一幢房子里，夜里听到怪声音是顶着个小夫妻，我顶要好的朋友爷娘不来伊身边，伊讲伊是啥个知心之女，隔壁的老张买了台十寸电视机，搞不懂电视机前头为啥要摆只防毒镜，高头有雪花就拿天线转转伊，要是大阳没了只好拿电视机敲两记，搿就是阿拉和上海同人，天天侪介有情，或许阿拉小辰光来生命广场
其实顶马有很多这个用上海方言演唱的歌曲，包括苏州河也是很亲切的哈。这首歌呢，我相信 HPU 的可能小上海很多朋友能听得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带来一条来自于 Financial Review 的一条报道。
全澳最富有的区域新的统计出台了，没有惊喜，依然还是悉尼的2027邮编地区。根据澳洲税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 ，Darling Point。和 Point Paper 的居民收入最高，平均应纳税收入在将近19万澳元。
另外呢，在悉尼的 Vaucluse、Mossman 和 Hunters Hill 也是在澳洲最富地区前十当中占了7位。那我们看完这个最富的，可能也应该来了解一下完全相反的。
看看这个天差地别究竟有多大。位于布里斯班以西3个钟头、只有60名居民的 Jackson 地区是全澳洲最穷的地区。报告显示，这个地区的平均应纳税收入是。这个数啊，我没看错，真的是没看错，
是没看错，
2.33万澳元。
和刚才的将近19万差别挺大的，零头都没有哈。那我们澳大利亚最乐善好施的州呢，就是新南威尔士州，146万多人是声称自己捐款总额超过了10亿澳元。那平均给算下来呢，大概每个人是捐了将近有300澳币。
那最富区域前十， 咱们这个新州悉尼周边哈，连在悉尼内部就占了七席，那多捐点也是常情。
嗯、是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是来自于这个 Financial Reviews 的报道，因为澳洲税务局最近有个数据发现，就是说把复扣税，因为最近说复扣税也说挺多的，对吧？
是。
用的炉火纯青的是外科医生，
嗯，
说他们平均每年有3586澳元的这个税收收益。
那这份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年度统计数据还显示，房东的数量在2015年停涨。净租赁损失的数量也增长，就是说房和管理房产的成本将要超过自己的所得收入了。
哎，就说你的租金也 cover 不了你自己现在的还贷了，
就是对，当房东赚不来了已经。
嗯，就是时候不好了。那么这 Grant Institute 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就说，医生和律师用这个复扣税的比例非常高，
嗯，
比教师和护士的人还要多一些。那么有低于5%的销售助理、清洁工和理发师也是通过复扩税成为了房东。
20%的律师使用复扩税成为房东，21%的紧急服务人员用复扩税来购房。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国际方面了哈。这条消息是我们 SBS 的。总统的候选人已经开始了进入这个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了。那么在前领导人朴槿惠我们知道被弹劾之后呢，韩国要在5月9日选出新的总统了。
嗯，那韩国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就说共有15候选人登记参加总统选举。
嗯，
那这个韩国自由民主党的文在寅目前是在大多数民调当中占有主导地位的。
嗯，现在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一触即发哈，谁上台谁头大的敏感这个时期，所以一些网友就留言就说呢，韩国目前这个总统投票啊，没准可能会出现向自己的政敌投票，把自己的政敌扶上马送一程的局面，
让他先挡一下。
这个时候。好吗？该让贤的时候还是要让贤的。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新闻，新浪新闻。日本的老龄化趋势带来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了，这我们也都觉得不新鲜。人口问题基本是没有解决办法的，拖累了经济。而这种老龄化的问题呢，现在也是逐渐蔓延到了日本的黑社会，导致黑帮老大想退休也不行。
这首歌就是我不做老大也好多年，这首歌怎么都没有机会唱了哈。
嗯，
那根据调查，现在日本全国黑社会的成员当中啊，50岁以上的成员已经超过40%。那么目前在山口组和神户山口组的组长里面，最高年龄的组长分别是80岁和79岁。
啊，这个还在发挥余热。像一名70岁的山口组组长透露呢，自己身体有病，好想赶紧退休，这种粗活已经干不动了，打打康乐球、搓搓小麻将还能胜任，但是问题就是找不到接班人，
嗯，
断代了。
一边是这个老龄化带来的，
我一边说老龄化带来社会问题，我说一边是老领导的抱怨，一边是老龄化社会的问题，
一边是年轻人当上走不上领导岗位。
对对对，
这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除了刚才讲的日本这个老龄化已经影响到黑社会啊，大哥退不了休。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关90后空巢老人空巢青年关爱90后空巢青年的呼声，现在也开始浮出水面了。
关心完老，咱们来关心年轻的。财经杂志就说了，根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空巢青年已经达到了2000万，而一线城市更是单身人群的聚集地。其中单身群体主要集中的这个 top five 啊，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和成都。
嗯，目前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这个叫空巢青年，这个20到39岁的是2000万。
你看，
嗯。
你还是青年，
我
这个青年的跨对这个青年的跨度让我觉得很好。
嗯，
那微博上呢，有的朋友甩出这样一句话：与其强行安利这个英雄主义啊，满身风雨赶路的人多送去一些温暖，至少收起我们的冷言冷语。
嗯，我们来看看这年轻的网友是怎么表态的。
哎，
这个叫宅客学理，他说是的，请大家多多关爱90后空巢青年，这没准就是个90后。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 C. Aster 就说，不，我是无巢青年。
哎，这更惨了哈。
嗯，
还有一个叫赵满仓爱洗澡说，留守儿童、空巢青年、孤寡老人，这三种状态恐怕是我这一辈子的经历
了。太惨了，
我觉得。说的哈，接下来呢，看完了之后还是说跟我们要以人为本嘛，还是说跟人有关的这个话题。
嗯，
这来自于看看新闻网，这记者也是深入到一线去做调查了，这调查非常精彩。他介绍的是一个叫人事哈，大家没看错，不是菜市场，也不是猪市卖猪的，这是卖人的
啊。对，
还不是卖人，不对，人事场，
一家
是要叫
儿化运就好了。
是在甘肃 庆阳市焦村镇这个集市上有这么一个角，哎，那应该叫英语角一样，类似于叫人角嘛，干嘛叫人事呢？他在这个小学门口，一到赶集的时候呢，就很多的媒人就在这儿扎堆的出现，他们手握十里八村待嫁女青年的，是单身小伙子趋之若鹜的对象。
哎，当地人就把这个出嫁女儿所要的彩礼称之为卖，把男方花费的彩礼称之为买。那刚才说这个人事呢，就承担了居中沟通和协调的重要功能，
就中介嘛，对吧？
哎，
人事的中介
呢是当地男子最头疼的问题。有人相亲了18年仍然单身，
从这刚才讲到了，从留守儿童相亲到了空巢青年，然后再到孤寡老人，是吧？这个看看新闻网还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就是。吕菲菲，小吕啊，她最近呢就被镇上的媒人叫去，告诉她呢又帮她找到人了。那小吕就说了自己已经相亲了7-8次，见了10多个女孩，一直不成功，心里挺憋屈。
从2011年开始相亲的，今年已经是她相亲的第7个年头，唯一一个进入到说理阶段哈，这个女方提出的彩礼要求是18万元，这与这个小吕心里23万的价格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婚事呢就告吹了，两个年轻人再无来往。
哎呦，这个彩礼，大家所以刚才已经想到为什么叫人事了哈，这个词儿的背后呢就是赤裸裸的礼金，只要礼金能够谈妥，男女双方可以短短不一个月之内从相亲定亲办婚礼，当然生娃还不行，这个全过程就属于闪婚哈，就可以迅速一条龙完成了。
那这样年复一年，单身的小伙子们怀揣着整个家庭的积蓄在婚姻的大门外来等待，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庆阳当地的习惯呢，以虚岁来计算，2011年吕菲菲虚岁才19岁就开始相亲了，那个时候的彩礼呢不过是7-8万块钱。
当时人家小吕有1.75米的个头哈，学又有一手厨艺，有技术，所以还可能名校毕业的心动不一样，就不少的女孩子对他表示好感，但他当时因为条件好嘛，就想多挑挑，都拒绝了。但是他可能就忘了一点，
通货膨胀吗？
哎，对，经济学好真的是，主要不听 SBS 的广播，因为在当地大家对于每年的彩礼有一个公认的市场价，
你看
这个价就是近年来每年要1-2万的这个攀幅，这个涨幅，
这个指导价就是很厉害的。市场指导价，那这个指导价呢就影响着男女双方的心理价格。一个接受采访的媒人就说，不少女孩家长都曾经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别人家的女儿卖这么多钱，我家的女儿为什么就卖不了这么多呢？
这个动词儿用的让人很心痛啊。然后这个媒人就说，他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做媒了哈，就是资深媒人，他特别了解这个嫁娶双方的心理。如果说女方的彩礼要求太低了，低于这个所谓的市场标准哈，那可能别人就说闲话，你扰乱市场了，对吧？男方的亲戚也会看低嫁过去的心念，因为你不值钱嘛。
自己少掏完了之后还看不起别人，
对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思路真的是很奇葩。那根据他的说法呢，近年的婚恋市场绝对的卖方市场，女方有充裕的选择权，早年的人事上还能看到男女双方的踪影，但是现在人事上基本上难以看到女孩了，因为挑选余地大，女孩们都坐在家里守株待兔，等着媒人把一个个的这个男青年领上门来。女方最多一天可以在家面试30多名男子，
有一种当霸道总裁的感觉。这小吕自己就说，他登门相亲，到了门外发现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在那个已经在面试了，他背后还有一个人在等着，在他之后面试。所以他说的啊，这个这种等着相亲的这种感觉，去见女孩，这些女孩子就像电视里的皇后娘娘一样，太金贵了。
哎，那这个女之所以在当地婚恋市场上占据主导的地位，其实一方面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造成当地的男多女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外出务工的年轻女孩不愿意再嫁回本地农村，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市场上当然适龄女青年就少了哈，物以稀为贵嘛，少了就有这个议价权了。那么所以现在会出现17-8万的彩礼，你不出有人出，人家后面等着排着队的出，而且你今年不是明年就不是17-8万的事儿了。
关键是就是相亲没有成功的话，男方依旧是要花费不少金钱的，每见一个女孩，按照风俺男方都要给女方就是20块钱到200块钱不等的这个遮羞钱，
这个挺奇，这个名头安的了。
还有包车或者是购买礼物的钱，这都还
给媒人还另外算呢。那去年刚刚讲小吕相亲的时候，对方要15万，所以他今年就多攒了2万，但是他一问，结果彩礼又涨了，所以他这一年就是他说相当于帮丈母娘打工了。现在看有一些这个房产广告也挺。 可恶的一句话，你阿姨和丈母娘之间就隔了一套房子，小伙子加油吧！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回来，他就看到上海有一种相亲的方式啊，
嗯，
就说你在中介公司那块之后，把你的房产证、学位证、车证等等一系列
你所拥有的一切摊出来，
他来给你公证，公证完了之后，就是双方像就打牌一样摆在桌上，然后看是不是匹配，
而且是
然后匹配完了之后，咱们再谈下一步，
就开卷考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了。这个社会真是有时候也不知道是社会病了还是人病了哈。
嗯，
来看看现代快报。不久前，这个是人病了，确实是。南京鼓楼公安分局一个派出所就连接的接到四起报警，就有个受害人打110，说自己从中午单位出来，在路上被人打了，而且打他的是谁呢？不是 ins， 就是一群年轻人打了就跑了。
那两名受害人呢，分别被殴打了2次。巧合的是，两名受害人还是同一家单位的同事。更巧的是，两名受害人长得还挺像。那么，打人者和受害人之间究竟是有什么恩怨呢？
哎，两个人分别被打了2次，同一个单位，所以警方就把录像调出来，一经过梳理排查才发现了，就确认参与第四次打人当中的一人，然后把他抓捕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反正打人的情况也拍到了，然后就抓的一个嫌疑人王某，就经过他的供述又抓了另外一个嫌疑人李某，然后他俩又供出了一个魏某，所以这个三个人都抓住了，而且他们都说认识受害人。
厉害。那警方很快找到魏某哈，让警方意外的是魏某竟然就是咱们就别说姓什么，就 ABC、
哎、
这仨人，关于找到这个 C 以后， C 受人所托，原来和另外的一个人
D 一块做过
建筑工程。
嗯，他说他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他和 D 的一项工程没有拿到全额的工程款，那个楼因为修好漏水验收就没过，对吧？人家单位的工程负责人、当时这个就是被打的其中的一个人，应该这么说，就召集了这个打人中的一个人和他单位，我觉得有点郭靖被大叔打了的那种感觉，是吧？郭靖小时候他给他妈描述嘛，
啊、
一个大叔跟一个大叔打起来，然后。就另外一个大叔说，大叔你不要打这个大叔，就被他妈赏一大嘴巴子。好，这个后来反正就是找人去打人，结果打错人，我也绕不下去了。
关键是打错人了、而且呢关键是说他们打人的时候呢根本就没认清楚这个谁是谁，
对对对，
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对对对、所以说打错了他们觉得很气愤，然后又去打第二次才打对了，觉得又没打够，打第三次又打错人，一直到第四次就终于把人打对了。
哦、
当然哈，当然他们后来都被抓住了。
嗯，
好，《信息时报》的一条报道，现在就是从小这个什么叫开玩笑，就是有时候这个脑残吧，他还真学历还没关系。
嗯，
好，有一位研究生，叫阿聪，化名叫阿聪啊，他最近毕业以后出来工作2年，就工作压力比较大，他就觉得不舒服，开始出冷汗，心跳这个心率不齐，睡眠质量差，还尿频，他去很多医院看了，医生说没有办法治，所以他呢就在这个一个什么吧上去，这个贴吧去查、这贴吧就有找到了一个叫药王吧的论坛，他就去找这个药王去了、
他就担心自己得了什么绝症啊，比如说癌症这种，或者是新型的未知病毒，就非常害怕。那这个叫阿聪的人呢，我觉得应该化名应该是这个特意给他取名叫阿聪，因为聪明的阿、
希望他聪明
聪明的阿聪没有继续寻找医生，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嘛，去找那个药王吧里的这个论坛。那在这个回帖当中呢，有一个人就说了，那病症呢是跟他很像，叫做阴滋病，又叫什么慢飘症。总而言之，就是通过 QQ 联系到了这个吧主，聊了一番之后呢，吧主就立即判断他得的就是这种病。那如果要用传统医学治疗的话，只有等死，而他有妙术能够担保药到病除、
阿聪呢就聪明的买了一张机票，坐飞机从外地赶到广州去了，和这个药吧的吧主见面。就这个吧主是一个妙龄女郎，她说自己叫阿香、她说她爸的特殊疗法医了好多这样的病了，她爸呢就叫大师。然后她就把阿聪带她家去见了大师，而且阿聪觉得哎确实像大师。那大师就说呢，我们得弄个仪式哈，要请神，关键我得请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要请神的力量来治病。
关键神最后给他报价了，说神要95,000，然后能治他的病。最后呢，阿聪就觉得他在这方面还是很聪明的，就觉得这太贵了，所以还可以讨价还价。最后杀价杀到35,000，最后神和大师还有阿香都同意了，就花了35,000。然后到最后怎么办呢？他还没这么多现金，他就采用了另外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用支付宝转账支付了这笔资金。
交完钱以后呢，这个他就被大师和阿香带的个密室里呢，给了一瓶矿泉水，倒了一杯，然后念念有词了以后，把这个水给他，让他喝，说念的是咒语哈。 这个是跟神沟通后，神是用灵力把这个配方是打进到矿泉水里去了，所以一杯矿泉水之后就喝下去了。但阿聪觉得没什么感觉，
阿香这时候就发言了，就至少要喝三次。
嗯，
所以呢，到最后接下来就附近住下来，每两天呢，后边两天每天来喝矿泉水，
嗯，
三杯水喝完了之后还是觉得身体没好。这时候大师就说了，神仙你也不能把它看太高，他发力也需要疗，需要熬的时间，过两天就会好。
哎，然后阿聪呢就回家了，回去过了几天以后没发现好转，这个时候他才悟过，喝了三杯矿泉水花了35000，他就报警了，然后民后来把大师和阿香妇女给控制。
所以说这来说呢，这三杯水也是没白喝，虽然没有治好他的那什么什么阴滋病啊，但是智商但是这个智商还是有所提高的。
啊，今天这么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东西哈，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尤其是提到前面这个 HBO 希望情况能够早日得到改观，环境优美要大家共同维护。